弟兄姐妹平安，7月2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Stripes that heal， 能够医治的那个鞭伤，引用的是20章30节和合本圣经，鞭伤除尽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鞭笞可以把人的邪恶除尽，责打可以把人的内心洗清。在今天 Stripes that heal 能够医治的、那个鞭伤鞭子的标题之下，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我们不应该要求神呢使用逆境作为唯一雕塑我们知道，就像7月23号、昨天的标题讲说，你不要是、像罗马一样 Don't be a mule。在这个标题之下，如果你们是有中文版翻译的人哦，他翻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翻成爱厌乐，喜爱厌乐。我估计可能在编排的时候呢，小编啊、编辑他可能把别的那个东西啊什么的、挪来挪去啊，可能弄错了、因为爱厌乐这个应该就是讲七宗罪的其中一个吧，或者讲什么，但总之呢他就没有把说不要成为驴马作为一个标题、真是奇怪 总之、今天就讲说，我们不要叫神呢说啊， 你用逆境 来雕塑我吧，不不不，你不要像罗马像驴那样子愚笨、那样的顽固。然而、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说，然而呢、如果没有生命的这种生活里面这种 difficulties 这种困难的话呢，说真话还真的很少有所谓真实的成长 real growth。 那生活的困难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讲的这种 blows 这个鞭伤 and wounds 还有伤口，就鞭打跟、遭到击打跟受伤伤害、如果没有 这种生活困难的话，你要真实成长真的是很少的。那些一直过着、completely charmed lives 那种完全让人家很吸引人，哇，那个生活，我如果你的生活真的让人家羡慕很吸引人、然后你一直是过这样生活的人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通常呢都是 superficial， 都是很表面的，而且呢 unable to sympathize with others， 没有办法去真的在人的痛苦上去同情别人， and usually have an unrealistically high estimation of their own endurance, patience, and strength。 对自己啊，他们对自己的这种、endurance 这种忍受力还有耐心还有他们自己的力量呢，他们其实都有不切实际的那种高估、他们还真的以为他们很行啊、那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今天20章30节呢就指出来，身体这种外在的 discipline 外在的训练呢，可以 strengthen the inmost being， 可以、强化我们的心腹，就是强化我们的内心。那军事般的这种、经验 military experience 这种经验呢，就证实了证实了什么？证实了说内在的训练 inner discipline 这种内在的训练啊 that painful basic training can bring， 就是那种很痛苦的基础训练呢，的确是可以带来我们内在的训练啊。所以呢，你外在的训练，当然呢，可以证实了，的确那种痛苦的基础训练可以增强你内在的训练哈。但是在整本圣经的这个内容里面呢，你可以看见的是一个 larger principle， 你可以看到是一个更大的原则。这更大原则就是保罗他说他的那种 outward nature， 他的外在的那种本质，外在的个性呢，透过 afflictions and difficulties， 透过这种痛苦，这种很大的这种苦难的痛苦跟困难，还有呢透过 aging and illness， 透过老化老去啊、变老、衰老跟生病啊、他的外在的那种本质，外在的这个身体吧，物质是 wasting away， 是真的就是渐渐毁坏当中。 然而呢 inwardly 内在呢，它是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 是一天天在被更新当中。这个就让你想起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讲的，说我们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将来呢要显于我们那个极重无比的那个荣耀呢，这个真的是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所以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十七节的话，真的你这种外在所受的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你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你现在想想，这外在实在算不得什么，而且外在会渐渐衰残，但内在不一样，你内在呢训练出来的那种生命啊美德啊就很不一样。然后在第三段提摩太凯尔就说 In the end， 然而在最后最终呢， It's not our wounds but Jesus wounds that purify us， 不是我们自己的这种受伤啊伤害啊创伤啊伤口啊，而是耶稣的他的创伤他的受伤能够 purify 就是净化我们，就是洗涤我们的罪啊，涤罪只有他的这种创伤他受的伤，那我们是以他的 stripes and wounds， 我们是以他的被击打被鞭伤他受的创伤我们得医治。他为我们的受苦呢，就表示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种困难当中我们可以信任他你在困难的时候你真的可以信任他，因为他已经为你受苦了。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的这种 affliction， 我们的这种苦难啊受苦啊就可以使我们像他使我们像他。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他今天就挑战性的请你去详细描述一个时期是那个逆境啊，你遭遇到不顺利的环境，最后这个逆境把你推向耶稣，那请你分享，请你想一想，请你叙述一下。而且呢今天就花一点时间呢为他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呢感谢他。那今天提摩太凯牧者的祷告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只有像你我们可以这么说以下的话，在所有的世界的宗教的所有的神子神明当中呢，真的只有向着我们像对着耶稣我们能够说，说什么呢？说唯独神的伤口神的创伤可以对我们的伤口对我们的创伤来说话不是任何一个神他有伤口他就可以来对我们说话，而是 thou alone 单单唯独你。这个呢是 Edward Sillitoe 他写的一篇文章叫做 Jesus of the Scars， 就是伤痕的耶稣里面的一句话，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把它引出来了。然后提摩太凯勒牧者在这个祷告词里面最后说，看见你为我受伤的这个创伤的这个 wound 这个鞭伤这个伤口呢可以使我能够那个 enable me 使我能够怎么样呢，以耐心来 bear my wounds 来忍受这个创伤这个受伤。阿们。那今天呢其实提摩太凯勒就讲说，你不要像昨天讲的一定要透过不顺利的环境你才学到功课，也别像驴亚麻，你平常就应该从神的话当中去学功课然而他也承认就是说，我们人真的是如果没有那些困难没有那些鞭打没有那些击打没有那些创伤，我们生命要有真实的成长真的很不容易。那其实就像中国的时间礼拜六早上好我们开始要上课了，那我们要上什么，就是你看那个处境你看那个逆境的确是很不容易，但平常呢神跟你讲的话呢你就要去操作，所以在平常日常生活人际关系里面日常生活里面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你就要很留意你的处境，你真的要很留意，这就是我们把它慢动作分解出来的这种而且我们会告诉你这世界这价值观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性等等它是怎么样，真的是你不知不觉它就影响了你你心情会受影响的，你的个性会受影响，但是因为你每一天灵修你有神的话，所以你每一天一天你就要用神的话去面对这个处境，面对这个生活，面对这个压力源，免得真的 当它累积到最后，我们讲啊，在欧洲去滑雪的人，滑雪必须要有山，那山是今年要下雪。那山呢，你不要看那个雪哈，很柔软，山崩的时候呢，那个雪啊，整个那就是 tons 那个盾啊，公盾，你知道吗？整个压在你身上，你就被活埋，你根本那个雪，我告诉你，那个雪花很薄的。你自己呢，在你家拿那个卫生纸，擦手指，把它撕一小片，雪花就是这么轻，甚至比你所撕下来的那片纸还要轻，还要薄。可是你要知道，有几千亿片，就这样一直今年下到最后呢，它就变成你可以滑雪的，它就变成有一天这个山崩的时候，它其实只要最后一根稻草就可以压死一个人，最后一片雪花飘下来。所以不必然就是说你今天呢丈夫有外遇，你整个人崩溃，不必然。那是你平常日常生活，你的婚姻关系，你们的关系里面没有好好去经营，到最后有一天他说了一句话，他外面做了一件事，你崩溃。你崩溃是因为你已经累积了很多在里面，而这个累积很多在里面是你平常没有，你没有，你真的没有那个操练的。所以呢，你不要像驴一样嘛，一定要透过这种去学习成长。然而真的没有这些困苦的话，我们还真的很难有真实的成长。所以可能呢，你就要思考，你不要去羡慕人家那个顺境。为什么？因为顺境的人呢，你别看他表面光鲜亮丽啊。我有一个朋友在纽约某个地方啊，那我们就不谈了。她后来她跟她老公，她老公就是60岁提前退休去读神学院。那她跟她老公都很爱主，所以在她平信徒服侍的时候，我已经是传道人，常常去她教会帮忙嘛啊。然后当时也有一群人，那都挺不错的。那时候呢，她就会身体一些疼痛啊，就跑到法拉盛看病。那因为她大老远跑过来嘛，那当然了、啊，那我在曼哈顿嘛，她从东边往西走，那我从曼哈顿比她更西，就再往东走，我们就在中间点，其实也没有中间点，差不多她三分之二。不过她开车嘛也比较快，我坐地铁嘛一个多小时，她开车一个小时也差不多。我们就在法拉盛见面，她常常就说啊，谭英你有没有空啊，我今天要到法拉盛看中医啊，看完之后我要顺便买一点菜啊，我给你买一点好吗？我说别了，不用了我还大老远跑去就扛那么一个菜回来。好，不就圣徒相通，我想见见你啊，咱们吃个饭吧。好，那我就跑去，圣徒相通嘛，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好朋友嘛。那他就常身体不舒服他听到这种描述我觉得还行嘛，像这种东西我们才不会为了这个大老远没事干跑去呢，可能他家庭主妇没事干，但我们是很忙，我们不会为了这种小不拉几的事情就跑去看医生了。那后来呢，那反正就这样，后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他先生就提前去读我们威敏，他先生读的时候呢他就卖掉他们家的大房子，搬到买的比较小的房子，他整个人就崩溃不行。后来当然教会就很多人，他的教会就希望我帮助他。其实以后啊，最好不要就是啊老师啊什么啊请你帮助我。我跟你讲，你如果真的要出来啊，你就中规中矩挂号预约。你说哎我要省那6000块那你的生命嘛，你省你就别来找我。你知道为什么？基本上你花了钱你去看辅导，你会很珍惜。人家讲话你会好好听，那如果你不珍惜呢，你挂号了，你是浪费你的钱，你浪费你的时间。所以基本上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会很珍惜的，比较会听。倒不是因为说我在饭桌上我就不是专业了，然后呢你到我办公室我就变成专业，倒不是这样，而是我们真的这种你说为什么要收费啊，本来就是不收费的，本来就是要服侍人的。结果呢他们呢就说好老师，那跟我约好了，那比方说在法拉盛，从我这里我坐地铁三一重水域湾过去，你知道我去要一个半小时，我回来也要一个半小时，我们不谈这中间就三小时，那我三小时我们还不收你费用，结果呢放我鸽子我在那里等到十点，早上十点没来，十点半我就打电话，他说我忘记了我今天有事。后来我们李监事就觉得这样不行，那怎么办呢？就收费，然后费用进来呢全部都挪做事工用， 啊，那你呢就算是被我们强迫奉献这个样子，好，我们就变成是这个样子。那当我们收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这些人真的很中规中矩，他会听耶，哪怕是你的朋友啊，经过牧者的介绍，或者经过认识人介绍。那如果像平常啊，就是啊，我到你家你就请我吃饭，然后你就问我这个问这个，我跟你讲，基本上你听不进去，不但听不进去，你甚至会觉得我没有爱心，因为你想看我到你家一夜，我就要回来了，一夜3小时，好，3个小时跟你讲，我要把你这个3小时我们算3堂好了。我跟你讲，你平常一个礼拜来见我一堂，再回去，再下个礼拜来再回去，啊，大概4堂到6堂，我们才能够略略知道你们之间的问题，你跟你配偶，或者你跟你孩子，或者你个人，然后我们才能够稍微的对你有一个稍微的收集资料、认知、认识、了解，然后知道你的挣扎点，然后跟你拟定一个所谓的 treatment plan，就辅导的目标计划，对吧？那还是你很想走出来，如果你不想走出来，可能我们要花8次到12次，真的，因为在这之前都不叫辅导，我们收集资料，到最后呢，直到你说哦，我愿意，那时候才正式开始要辅导，啊，才开始哦，这个目标，那我们怎么针对这个目标来操作？那平常我到你家，你想想看，一夜我从纽约州跑到你那一州。然后睡一觉起来，我只有3小时。你们把你们的祖宗八代的故事跟我讲，讲一个晚上。其实你讲的比较多都是你的情绪、你的愤怒，然后叫我，如果是婚姻辅导，叫我去改你的配偶。你听不进我所讲的关于你这一部分，然后你甚至会期望就是说我站在你那一边，你知道吗？那如果我没站在你那边呢？哎，我们这个人，像我这样的人真的是，怎么讲？我前几天就讲过嘛。你蓝色，你绿色，反正我觉得你讲不合理的，我都不赞成。那我不赞成，我来质疑你。如果你是蓝色，你还勉强，多半还稍微勉强听我一点。那如果你是绿色呢？哇，你马上给我贴一个标签。上次有真的有人就讲是什么，我是什么红粉呢、啊？我还不明白，我说什么叫红粉呢、啊？哇，最近我就发现，不行不行，这些人讲的话，我没有一个听得懂。动不动就贴人家标签，什么小明要回家？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吗？就像突然之间有人跟你讲说他得了以利亚症候群，你说啥？那就是专有名词嘛。你没有在那个背景之中，你不知道嘛。所以当我不选边站的时候，我自动就被你贴一个标签，说我站在你对头那一边。哎呀，别这样贴标签啦！所以呢，没事别来找我辅导啊。有事呢就挂号吧，预约吧，不然呢我讲了呢，你就给我贴一个标签，说我站在你的对头那一边，我没有站在你这边，我不了解你，我不关心你，我不爱你，哎呀，随便你给我贴什么标签吧，反正是你的生命，你不出来，我能拿你怎么样？我能把刀子架在你脖子上，叫你说你一定要出来吗？你一定要成长吗？你一定要改变吗？这样你才会快乐吗？我拿刀架在你脖子上，告诉你说你听我，你才会快乐。我告诉你这句话根本就不能说服你。首先，我拿刀架在你脖子上，你已经很害怕了。你害怕就不会对我有信任感，甚至你会瞧不起我。用这种方式，你不会尊重我。所以我再跟你讲啥有用吗？有用吗？没用啊。如果你乖乖的这个预约挂号呢，我跟你分析，然后我说这个问题呢，你会觉得哇，那是圣灵责备你，你会觉得哇，老师特别有爱心，特别温柔。那如果不是在辅导环境状况下，我讲出来呢，我说啊，你这样子要吊起来打屁股呢，哇，你马上要去告状了，马上就觉得我这个人一定是，这个老师太严格了，这个所以真的是很为难，真的是很为难。但是我跟你讲啊。当你去羡慕别人过得真的很好的时候，你没有这些痛苦经验的时候，你通常对自己有一个高估。我就看过这样啊，真的看了一对夫妻，真的就这样啊。他对自己这种耐心高估了，高估到一种程度，他认为都是配偶的错，然后他认为他是在受苦，你知道吗？你高估你自己的耐心，你没有耐心了，你忍耐不了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承认，你反而说，你在受苦，给自己好像很美化，是一个 victim，是一个受害人。 所以有时候呢，也挺怕。我最怕谁呢？我最怕那自以为自己很爱主的人，因为自以为自己很爱主的人呢，你说他呢，他不承认的，他不承认的，他不承认他自己有问题的，顶多是嘴巴跟着你复述一遍，其实他并不会真正去从内心看见他抵挡神，然后去成长、去改变的，他是不会的。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呢？那答案就是训练 （discipline），训练。透过日常生活的苦境，苦境可以训练我们，真的训练我们这个外体呢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这是一种训练。所以我真的很认同、很赞成那种外在的苦境。还好啦，我常常觉得说，真的从小到大哈，这个小时候生活的困苦，这样的一个困苦，外界的环境的困难，把我熬练成，哎，对，所以后来呢。当然，现在如此这般已经发达起来了。哎呀，那20年前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候我还记得呢，真的，我真的还记得1988年还89年那时候，哎呀，连去那地那个上个厕所，你知道吗？是一条，现在已经好多了。现在如果你去看的话，那个什么四会啊。那里有那什么很多那3个大楼里面有很多那个餐厅啊什么的，然后你去上厕所，哇，厕所里面还很干净哎，为什么？因为很多厂商在那里嘛，哦，国贸啊，很多，但是我告诉你，20年前不是这个样子，真不是这个样子。20年前，哎呀，我记得就是睡那个旅店呢，那个旅店啊，还中间破一个洞，床哦，床中间破一个洞，你知道吗？那草什么稻草编织的床，中间破个洞，对啊，因为那时候住一夜嘛，人民币17块，对，我还记得很清楚，17块。然后呢，哎呀，那时候我们是骑着自行车啊，在那个长安区整条街骑着自行车骑来骑去。啊，没像今天还堵车呢。然后我告诉你，那个厕所啊，那简直是就一条沟，进去都真的吐，你知道吗？然后我都捏着鼻子说：“主啊，请帮助我。”那我们一路上也就是这样子啊，对吧？那跟我去的人后来他就不再去了。那他一进去，哎呀，老板，你们这西瓜怎么这样？怎么有苍蝇在上面飞啊？啊，这怎么那么脏啊？我就把他拉到旁边。我说你不要这样子啊！你一讲人家就知道你外面进来的，你来这里不是来吃香喝辣的。那时候我是平信徒，他是神学生，花神的。所以你想想看啊，如果我小时候没有受过苦，可能我长大对吃苦我就不行了。所以苦境的确是可以训练我们。然后随着成长啊，这种外界的真的就是，你以为信耶稣真的很容易。就一步登天了，生命就很美好了，就很吸引人。没有，你所看见的那都是假的。如果今天你看到有一个长老，他就是含着金汤匙长大，他从小就这么爱主，就这么的好脾气，然后他服侍神到现在都是很真诚的爱人，从来，因为你服侍，你总是会被批评的，你不可能教会100个人都说人人都说你好，99个人都说你好，总有一个说你不好。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很大度，你不在意，我不相信。说耶稣，我跟你讲，没有人是这样。你只是表面上，因为你爱面子，你要别人肯定你，所以你不会彰显出来。其实你里面会有的，就算你很聪明，不跟你的配偶讲，不跟你孩子讲，你里面那个上帝知道的，我是不知道。那你说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判断人性嘛？就这么简单嘛？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不同的地方嘛？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哎呀，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很稳的、很好的，没有谁。就是这样的，一路上都不是自己的罪、别人的罪，还有魔鬼撒旦在那里煽风点火，搞得我们人际关系在教会里面，哎呀这样子。然后呢，你从刚信，然后5年、10年、20年，甚至你全职或你没有全职，你代职服侍，但是你就是还到今天能够对人不失望、不绝望，还很真诚，请注意真诚，用基督爱去拥抱，然后还期待的就是。的确是会有受伤，不可能没有，因为神也在熬炼你，所以神给你的挑战也越来越深。以前是人家小小一件事情就来骂你啊，就等于是举重1公斤往你这里丢啊，你扛过来了， 慢慢就5公斤，慢慢10公斤，慢慢20公斤，慢慢就是那个无理取闹50公斤压在你身上，那你就这样被训练被训练被训练，训练到最后什么，真的是外体啊，像保罗讲的那些痛苦，外在的那些苦难，那些老化，他也渐渐年长。 你不要以为他这样跑跑跑他年轻可有力，跑到时候他老了呢，他最后呢啊，就像前几天啊，那烤箱里面啊，那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嘛，就烤个面包啊，顺便烤个坚果类，结果拿夹子去拿，不知道为什么右手就没力，真奇怪。那整个碗整个盘子一叠上面是坚果，啪整个没夹好。你知道美国大烤箱嘛，就是烤箱就是我们的炉子，炉子上面就是可以烧饭做菜，那里面呢在如此这般你们那里呢，就是里面就是柜子给你放锅碗瓢盆。在美国不是，美国就整个炉灶 stove， 它下面就是烤箱，上面就是可以烧饭做菜的炉火。结果呢，那个坚果撒下去，我倒不是很在乎那坚果，而是哎呀那粘住了，那要清理很麻烦。虽然我已经把火关掉了，你要知道395度 F 有多高你知道吗？好，那我就要把它清嘛，免得粘住嘛。然后我就想我应该不会碰到那个火吧，那问题是我得把那个就是烤箱门打开，然后还弯着身，因为门打开它是从上就往外，所以还是有一个距离，然后我要弯进去，然后我后面还有那个烤箱的那个第一层第二层那个夹子，我那个架子我把它拿出来也很烫的，我要避开后面水槽，这个架子很烫，前面是烤箱。结果我下去呢，那其实我不用说，你那里一定是反应说老师你真笨，你真笨啊，你这是愚昧人啊，你明明知道那个会烫，你干嘛不等它凉了，就算粘住又怎么样，粘住你再整个人爬进去都可以嘛。对啊对啊，但是问题就是晚上就有课了嘛，然后就是这样，自己就常常时间就是很紧嘛，晚上要测试嘛，那要测试之前我得晚餐赶紧吃呀。好，就是这样。哎呀，对了对了，我承认我很愚昧了，我承认就是说应该不会好死不死就烫伤吧。对对对对，我第二层级愚昧人，我承认，反正就烫伤了。那烫伤了还好，我订购了那个烫伤药，不知道为什么前一阵子要买那个水壶，我就想顺便买烫伤药吧。好，我擦了，然后你知道吗，然后有一天睡觉，就是过了两天嘛，睡觉 我自己给自己的手背痛醒。为什么痛醒？不知道是水泡破了还是怎么样，哇，疼得不得了疼得不得了。那我们人的思绪会飞来飞去你知道吗，疼得不了，就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我父亲小时候，就是我10岁的时候吧，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瓦斯炉爆炸了，关不起来，瓦斯外泄然后着火，我爸烧得全身，然后他在医院里面，他痛到我二姐说，我没见到那一幕，我太小了，不过我二姐不过大我2岁啊，他就说阿爸那时候就是都会骂，说他疼死了怎么不赶快去叫护士来给我打吗啡止痛吗啡止痛，当时是用吗啡来止痛，不过我没有这个印象，因为可能太年幼了吧，太不知什么叫死亡总之你知道吗，老了就像我现在已经接受了，反正就这里烫一下，那里呢刀割一下，然后呢这个眼睛就是然后呢这个锅碗瓢盘就是一直打破打破打破打破，到习惯它打破了，但是呢在收拾的时候就很力不从心，因为眼睛又看不见，又不知道是不是飞到遥远的哪里去了，真的看不见。有一天喝汤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怎么有个黑黑的，拿出来这个到底是，因为我切了一颗苹果进去你知道吗，我煮汤，这个到底是苹果籽呢还是虫呢实在不知道，然后就拿塑料袋去给它压一压，感觉那怎么有一层薄薄的出来呢，然后戴上眼镜呢也看不起来，看不出来是什么。好，我跟你讲这个传道书讲得很清楚啊，你的牙齿会动摇的你的脚膝盖会无力的，你的眼睛你的手你拿东西就是不稳你讲这是身体的，对， 但是它也会影响我们心理。可是如果你明白身体本来就会过去，你不怕死，那就不一样了。当你不怕死的时候呢，虽然外面这些打破打破，其实打破打破到最后，最终会让你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你老了，你要接受。然后呢，你会忘记事情，然后呢，你会说错话，然后呢，你会做错事，然后呢，然后，甚至有一天，你得了这种所谓阿兹海默症，就是所谓的白话文痴呆症，就是你不记得了，你很多东西不记得。我现在还记得，我现在还记得你叫阿花，你叫阿宝，我还记得的。但要有一天，现在因为忘记事情的频率太高了嘛，怎么样呢？答案就是我们在受苦的这个过程是有一个目的的，是让我们内心呢，一天天心思一天，让我们去知道我们将来要穿上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房屋，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状态。我想讲状态，因为有时候讲添加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有一个有形的地方，可是到时候我们是灵，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形状。那不管是怎么样，你在这个地上受苦，会让你更加的去感谢、期盼耶稣再来。你更加能够理解伊甸园那个那一次性的，这叫 great fall，在神学上大堕落，就是很大的掉下来。人从受造的尊贵跟创造界受造物被造的那种荣美、那种美丽、那种无瑕疵当中，一个很大的掉下来，掉下来意思就是从此以后，现在你看到就是劳苦叹息，你看到就是生老病死，你看到就是愁苦，你看到就是没有人间的乐园，没有人间乐园。对，最近又谣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要打仗了，难怪在4月5月。他们说那里有受到什么干部级以上的要赶快备粮半年。我那时候当时还想，就有人就问我说：“老师，这个怎么样？”我说：“你赶紧备粮吧，真的备半年，4月5月半年，6、7、8。我们说那一张是5月好了，6、7、8，现在还不到3个月，你明白吗？”然后最近就传出这个那个。反正我们这是不谈那个了，因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但是呢，你就要开始备粮了嘛，对吧？然后你看为什么要去看那个东北的玉米田？告诉你啊，那有这玉米田，平常咋了？会饥荒吗？为什么会饥荒呢？就好像现在就是当疫情渐渐趋缓的时候，大家就很松散了。你知道，本来我们都是在家的嘛。我现在就每天骑个自行车，嘟噜出去一下，然后戴着口罩，反正我不跟人接触嘛。但是我就骑车的时候，我就看见，哇，大街小巷，大伙儿就在那里，甚至呢，因为不戴口罩要被罚，你知道吗？要罚250块。但大家就是心照不宣，反正我不去告你嘛。而有人就把口罩戴下来，放在就是嘴巴下巴下面，一点用处都没有。然后呢，有些人呢，就是就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家人或不是家人，哇，就两三个人站在一起讲话，讲的大家就觉得没事没事。你知道，当一个苦难太久的时候，我们会松懈的。然后一松懈呢，你知道现在这个 bounce back 这个又反弹回来了嘛？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是谁嘛。那我前几天也很大胆的跑去 Whole Food Market 去买了一种日本南瓜，因为要吃饭嘛，总是要吃嘛，好，就跑去买了日本南瓜。然后我还没戴手套，你知道吗？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哇，以前我们出去戴手套、戴口罩、戴护目镜，还戴罩子，就只差没把那个什么防护衣都给穿上哦。现在好像都觉得，嘟噜就进来也。以前刚进门就在门口马上喷，喷完之后呢，才把衣服脱下来放在靠窗户那里，然后呢就赶紧去洗手。现在好像也就悠哉悠哉的，也不喷了啊。然后呢，就这样慢慢的脱衣服啊什么，然后才去洗手。我就在想，如果没有神保护我们， 然后我就从这里就发现啊，你知道吗，要你三天高度戒备很容易，要你三个月呢你会疯掉，要你三年呢，哎呀，那你已经是，难怪 范仲淹会讲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后呢，我记得当年在研究所，我的那个秘书啊，我做所长的时候，我有一个所里有一个秘书，他说，老师，我才不要那么傻了，我为什么要先天下之忧而忧，没事我干嘛要去忧，远见的人，有远见的人才会忧，不是叫你忧愁啊，就是你要有远见嘛。那很多人就是活在今夕，活在当下，当你活在今夕活在当下的时候，当下的痛苦一天的量其实你也是可以承受得起，如果你按照圣经之道去看它，去回应它。但问题是我们都没有按照圣经之道，结果就累积了一个，到最后呢，瑞士山崩，那个雪花哈，雪崩的时候可以埋死人，可以压死人，最后一根稻草压死我们的是很轻的，不是很重的。所以呢，你怎么去思考在每一天去面对这个困境呢？你不要求神给你逆境，但是你要想，如果困境来，你怎么去每一天？你不要思考说明年、十年以后我一定得胜啊，那是不可能的。给你一个大目标很难，比方说要你存100万啊，不可能。可是我告诉你哦，100万如果不可能，分30年呢？100除30，一年就3万，一年3万除12个月，3万除12个月，我们算36万好，除十二个月，个十百千万，那就是3000，你知道吗？3000块除30天，3000，那一天100，你知道，你只要一天存100块，假设哈，我们先这么假设，100不是一个大数字对你啊，你一天存100。你10年你就有100万，所以你想到那个100万，哇，我要有100万的生命，我是讲一个用量化来讲，你要有那种100个程度的那么优美，你觉得不可能，可是10年后你就会有。如果你从今天开始每一天都有100个小单位，到10年之后你就会有100万个单位，那个美，那个程度，我们是在讲度啊，我只是用量化来告诉你。所以呢，你今天你如果能够得胜，你明天你也能够得胜，后天你也能得胜。我告诉你，10年下来你的生命不得了啊，你的生命啊，你的生命就会真的像保罗那样，神不偏待人哎，不是说因为保罗神特别拣选，所以他的生命就特别完美，我们就不行。其实我周遭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我真的是眼睛一闭啊，从我以前刚信主啊， Angie Bates 啊， Tian 他们啊， Donna 他们啊， Richard 吴长老他们啊，然后到我回台湾比方说陈妈妈啦、何哥啦、何姐啦、彩云姐啦，这些人啦，对吧？然后再眼睛一闭比方说在纽约像崔牧师啊比方说像百合师母啊，这眼睛一闭，你知道吗？这些人都数得出来的。你说老师，我们没这样的见证人，谁说的？各地那些像 HB 啊，他的生命就很好啊，秦老师啊、邱老师啊，这些人啊，你眼睛一闭，其实很多很多这些榜样在身边，只是你没有每一天有意识的在操练，但人家每一天都有意识的在操练。怎么操练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想到，就不是你自己受的痛苦困境当中操练，然后你今天赢了，然后10年之后你的生命很美，不是你所受的创伤让你成长，让你变得更美，而是你要去思考，是耶稣基督的创伤医治了你的创伤，他为你受的苦难让你在你的苦难中可以信靠他，你就不孤单。曾经有一句话说，我们的痛苦，很大的痛苦，当有人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痛苦就减半了；我们的喜乐，当有人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喜乐就加倍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意思。当你在痛苦当中，你知道耶稣的苦，而正因为他的苦，所以呢，所以你可以信靠他。 所以等于是劳苦担重担到他那里，你等于是挂在耶稣身上，是耶稣扛着所有的，也扛着你在那个暴风雨当中走过。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你走过的时候，你一天的那个度，那个一个度的那个该学的功课就学到了。所以呢，十年下来，你那一百万个度，一百万个功课，都是因为耶稣基督，都是因为你在患难中你信靠他，结果你就会他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因为你跟他共赴一轭嘛，他往东你就往东，他往西就你就往西嘛，就是这样。结果呢，结果你就会发现，哇，那个患难那个苦难反而雕塑你，使你像他。所以你一定要思考，在你的逆境当中，有啊有啊，我人生很多逆境啊，真的很多啊。信主前，信主的时候，重生得救以后，还有呢，重生得救，然后蒙召读神学院，然后呢，读完神学院全职服事，还有呢，回台湾服事的时候，去神学院教书。哎，你以为神学院的人都很爱主？没有的。你看，其中一个人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你真的是我很惊讶。”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跟我们不一样啊。”真的，你这个怪胎奇葩。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信仰怎么那么较劲儿认真啊？我们对我来讲，这个神学院它就是一个学校，就是一般大学嘛。我说不不不，它是神学院，它不是一般大学，它是神学院，它要培养的不是一般大学生有个技能到社会上找工作，然后凭着身份啊、地位啊、攀比关系啊，然后谋个一官半职，然后继续往上爬，然后工资很高啊，然后有地位、钱、名啊。不不不，这是神学院，神学院是要培养什么？培养神国的工人，是要做，是要服侍的，是要做仆人的，是不要去担心你的吃喝那些的，是就是专心要去爱羊群，要尽最大所能把羊群带到基督面前的，这是神学院。那在神学院里面工作人也是要这样子，就是来参与这个事工的。他说不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像一般大学一样，我们只是在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件事啊。那我说那你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说真的，我们还真以为就是礼拜天的时候，还有呢就是有早崇拜的时候，那时候至于我们这种员工，我们这种老师，我们的心态就像在一般学校跟外邦人没两样。我当时差点没晕倒哦，我才知道哦，原来人家是这么的受不了我哦，原来我是这么的认真在他们的眼里哦，原来这个信仰难怪他们碰到事情都不说的嘛，都是背后说的嘛，东家长西家短穿舌，那大家呢就大伙耗在一块，就我一个人呢受不了，我就在七楼，我根本就懒得跟你们对话。不过我有我的问题啊，我懒得跟你们对话是不是也是我骄傲呢？那你们这么排挤我，我就懒得跟你互动呢，那我为什么不能爱你呢？这也是我的问题啊。所以你想想看啊，我后来在神学院学的功课啊，那简直是崩溃，抑郁症，真的就要跳楼自杀。然后呢，后来在中国服侍，然后呢，我就发现啊，后来在美国，啊，世界各国都一样，人们呐、啊，人们呐、啊，人呐、啊，人呐、啊。就是这样，就是伊甸园的人，伊甸园之后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个就是伊甸园之后的人，一个就是特别蒙神怜悯在基督里被重生得救的人。那这两种人是截然不同的，外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不同，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两个耳朵两只手两只脚，然后呢也会饿，也要吃，也要烧饭做菜，哎呀真累，对对对对，然后时间不够用，对对对对对，但不一样，活的价值观不一样，活的思想意识形态不一样，活的做事做人的动机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到最后呢，你面临的生活苦境，我也面临生活苦境，但你的苦境让你更加的难受，让你更加的怨天尤人愤青，让你更加用世界江湖那一套，要不然呢就是把别人踩在脚底下你爬上去，要不然呢就把自己跟世界隔绝，躲在你的游戏机，躲在你的手机里面，然后成天就是用一种不是真实面貌，然后就网军噼里啪啦什么都写什么都骂。 要不然就是事不干己，活在你自己的想象世界里面吃喝玩乐。但我不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面不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进到这个苦难的世界，跟这个苦难世界来交锋，为的是把苦难世界里面受苦的人带到基督面前，让他们有能力有生命，也跟我们一样去拥抱这个苦难的世界，就像基督来拥抱这个苦难世界，结果他反而被钉十字架，这就是最大的不一样。所以苦难的确会把我们推向耶稣，如果你真重生得救的话，你学会功课的话。但提摩太凯莱今天的祷告就是，只有神他受的伤，他的创伤是对我们的创伤来说话，只有耶稣的创伤能够医治我们，不是我们的创伤使我们得医治使我们成长，是他的创伤使我们能够更加信靠他，因此我们能够得医治，我们能够成长。所以提摩太凯勒牧者特别讲说，看见你为我所受的伤真的能够使我以耐心来啊，真的是承受忍受这些逆境这些创伤这些不顺服。特别最后一句话那个祷告词，我认为是针对我说的，因为我常常忘记，我觉得我老了，然后我老了呢，我好像对于神给我的那些功课我感到很不耐烦，甚至我就很绝望，我都觉得说我学不会，你还天天给我这个功课，那我天天梦想回天家我累了，然后神你都不接我回去啊，搞了半天就是我学不会。那你说老师，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对啊，但是是因信啊，但是神救我们的这个救恩，他一方面有对我们呼召要求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靠着圣灵，是靠着主耶稣。哎呀，反正现在这样讲起来你都觉得我是很什么，你都觉得我可能太会说理，挺能讲的。可是我跟你讲，我不是在跟你说理，我讲的就是我的由衷之言，这是我的任性。This is where I stand.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啊，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不是写好一篇讲章啊，我来跟你讲，没有，我只写几个大纲，就是根据今天这个内容，重点是什么，啊，那我要举的例子写一两个字这样子。但是呢，我真看见，如果说我们不能够知道，不能够拥抱耶稣的伤口，那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你真的也没有耐心去承受它。所以父神，我们再次恳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像提摩太凯勒牧者讲的，的确是唯独你的伤口，不是任何一个神明的伤口，是唯独你的伤口在对我们的伤口来说话，说医治的话，说安慰的话，说扶持的话，也说责备的话。因此在我们经历过这种困境的伤害之后，我们能够学到你要我们学的功课。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像吕亚麻那样顽固不灵，非要透过逆境不可。但是主，当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没有好好成长，我们其实对自己是有不切实际的高估，以为自己真的爱你啊，因为凡事平顺嘛，等到不顺利的时候，人际关系啊，家庭关系啊，职场啊，甚至新冠状病毒啊，就把我们这个人真实面貌显露出来。我们因此真的感谢你，你用外在在训练我们内在，你也差你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内在能够有力量去面对外在的困难，而学会你要我们学的功课。因此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常常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能够快快的转向你，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好让我们从你这里十字架得生命的力量之后，我们真的因着你所受的创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就能够用耐心来忍受我们的创伤，以至于当你带着我们走过去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不但自己承受你给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生命能够真实的成长，而且我们能够成为你可以使用，成为我们邻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社群、我们的教会肢体的一个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